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前几天提到我的膝盖疼痛，受了一点伤，因此走路呢有一点跛脚哦。但是因为会疼痛，所以知道在走路的时候要将重心放在另外一只脚上，也适时的给予治疗，所以不到几天就痊愈了。但是一个人如果没有感觉到疼痛，他会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，反而会使这些病痛更加的严重。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痛的人，他们说自己是一个失去自由的人。保罗·班德医生，他奉献一生研究麻风病，帮助这些麻风病人，甚至于不仅是医治他们的身体，也为他们改头换面，让他们可以不再被排斥拒绝，重新回到社会当中。这本书让我读了非常的感动哦。一个医生，他愿意在印度这个地方努力不懈这么多年，只为了这一些被社会所撇弃的麻风病人能够再一次重拾人的尊严，再一次能够活出生命的价值。今天我们会接续看到这一本书的第十章，改头换面。保罗·班德医生，他不仅要医治这些麻风病患的鸟爪手或是溃烂的脚，甚至于还要为他们做整形手术，让他们可以被社会大众接纳。读这本书之前，我们还是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福音正主协会出版，巴克博士所写，魏玉琴姐妹翻译的《行在神的旨意中》。今天为您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信心的试验，经文在雅各书第一章二到四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一章二到四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行在神的旨意中》。雅各书第一章二到四节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生忍耐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信心的试验。当有一些孩子被容许为所欲为，并且不断被保护回避受伤害的处境时，我们常会形容他们是被宠坏了。这些过度溺爱孩子的父母，不仅没有帮助他们在今日成为讨人喜爱的人，也没有装备他们可以面对来日在成人世界中所要求的道德标准。当神在处理我们今日的光景时，他的眼光同时也看到了未来，他绝不会宠坏他的儿女。在圣洁生活的终身训练课程中，他已经帮我们报名注册要接受挑战，并且他也一再测试我们所能承受的极限。当我们透过苦难与令人不快的经验 来操练持守蛮有基督样式的习性和气质时，这些习惯就能在我们生命中稳稳扎根。而当我们回顾时，那仿佛就像是神的凿子在雕刻着我们的灵魂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给我信心和力量，面对生命中所有的试炼，并且在其中成长。每当回顾时，都能看见你恩典的痕迹，使我更有勇气面对未来的挑战。这样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来听这首《信心起步走》。
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心，走不掉，有人快，有人慢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心，走时间有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； 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它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智库文化出版社出版，保罗·班德医生以及杨斐丽共同著作，江智慧及陈怡如姐妹共同翻译的《疼痛不受欢迎的礼物》。这种礼物有谁会欢迎呢？但是失去了疼痛所带来的这一些痛苦的后果，却是我们难以想象的。麻风病患，他们就是在某些部位失去了痛觉和触觉，所以他们不懂得保护自己，因此受到更多的伤害。我们今天要看到《疼痛不受欢迎的礼物》这一本书的第十章《改头换面》第一个部分。1951年，福柔尼成立麻风病房，这是第一所拥有麻风病房的综合医院。福柔尼医院能治鸟爪手的消息一传出，院前广场挤满麻风病人。这些麻风患者大多是乞丐，他们干脆在院前扎营乞讨。面对这么多患者，我们即使有新病房也容纳不了，更何况我们致力医治麻风，引来某些同仁的批评。这一回我们得到印度政治界有力人士杰格德森博士大力资助，他曾和甘地一同提倡独立运动，获得胜利。最初他是为麻风来福柔尼求医，他是我们医疗过的最有名的病人。他回家后大力鼓吹那双全新的手，并且提名任命我做委员管理信托基金。该基金会成立于甘地过世之后。甘地向来关心社会上无人关注的阶层，他叫此阶层的人为哈雷将，意思是神的子民。许多麻风患者来自此阶层，甘地曾打破禁忌，亲自护理居所附近的麻风病人，此举十分有意义。从此之后，有些捐献便指名捐给甘地麻风病纪念基金，这基金现在由甘地儿子大韦德负责。我是委员会中唯一的外国人。我们在甘地生前最后几年所住的小屋召开例会，用瑜伽的姿势团团坐在这位伟人简陋的草席上，其他委员都是甘地的追随者，如今都已经是政界的领导人物，但他们都遵从甘地的教训，用粗棉布腰带束腰。甘地基金会知道我们的需要后，便帮助我们在福柔尼医院附近买一栋大房子，做麻风病人的旅馆，疏解院前广场的乞丐。起先，旅馆四周的邻居不愿与麻风病人为邻，常对着窗户丢石头或对着门投脏东西，时间一久，邻居便适应了，甚至有希望复原的病人则搬进另一个地方。在能治疗旧伤和防范多数的新伤之后，我认为我们的麻风工作便该固定成手部手术及复健。但一些愈后情形良好的病人却垂头丧气地回到福柔尼，引发一连串我们未曾意料的新危机。克利辛纳莫斯第一位接受手术的志愿军就是典型的例子。他在手术后几个月没有挂号就闯进来，我十分热情地欢迎他，却得到冷淡的回应。我问他，约翰，哪里不对劲？你看起来很好啊。他大声宣布，班德医生，这双手不好，仿佛已经为这场宣布预言多回。我等他继续说，他却不再作声。最后我问他，约翰，你指的是什么？你的手指看起来很好，看你食指全能活动，你一定持续做复健，你也很小心避免伤害自己。约翰，你和我都知道我们为这双手努力了好几个月， 我认为你的手好极了。约翰说，是的，没错，但这不是一双乞讨的好手。他向我解释，印度善人喜欢施舍有典型麻风手的乞丐，如今他的手不在全区，他就没有收入了。现在人家不再慷慨施舍我，而且没有人肯给我工作或是租我房子。虽然我们已经杀死他身上的活动性杆菌，也医好他的手，但他脸上的疤痕使他仍归类于麻风病人。听约翰诉说在外界所遇到的种种排斥拒绝，我的胃扭成一团。他想搭公车，司机把他推出车子。他受过教育，却没工作，没家住，只好在广场过夜。他乞讨所得不够买东西吃。我做了什么事呢？难道医好他的身体，只为让他失去存活的能力吗？我问约翰在医院内找到办事员的职位，但我知道这只能解决一两位病人短期的需要，其他众多金腱转移手术的病人呢？我们是不是也毁了他们的生活呢？我一问之后发现，许多病人遭遇和约翰类似的经历。虽然我们投注医治他们的手脚，但是不足以装备他们面对医院围墙外的生活。我们显然需要中途之家，一个压力比较小的环境，帮助他们将来面对外界的生活环境。这就是新生活中心诞生的由来。我们选定的地点坐落在医学院校园内一块阴凉地，离城市4公里远。中途之家的用意在使病人重返家园，因此不需要把新生活中心弄得比他们的家复杂。我们用某位退休传教士遗赠的500美元盖了4栋砖泥小屋，再把每栋小屋隔成4间房。小屋漆成白色，以棕榈叶为屋顶。这片宁静的住处和吵杂的福柔尼市中心形成强烈的对比。1951年，有30位病人住进新生活中心，他们全是男性。一来因男性较女性容易罹患麻风，二来因那时文化尚不能认可男女混居。我们辟出一大片菜园，开始养鸡，并且开辟了编织厂。我开办木工厂，制造木头玩具，教没有手指的病人使用脚踏锯子。我们很快就组成一条玩具生产线，生产动物、火车、汽车玩具、画框和拼图，而且销到市场。虽然这些玩具比市面上所卖的来得好，销售情形却不理想。后来我们把玩具放进甲醛蒸汽消毒，销路才好转。其实消毒根本多此一举，完全不需要。新生活中心旁边有一栋废弃建筑，我打算把它改建为手术中心。这栋建筑长宽各8尺，砖墙瓦顶密不透光，和福柔尼医院的光亮洁白截然不同。因为这栋建筑没有埋设下水道，所以得擦地抹干才能搬进去。我们把窗户装上纱窗，用铝板锤出抛物线形的灯罩，防止100烛的灯泡反射出阴影。我们还把厨房的木桌加上扶手及枕头处供手术使用，同时购入一个压力锅，架在煤气炉上面消毒器材。这个压力锅很好用，但是有一天锅内压力过高爆炸了，把天花板的砖炸了一个洞。这个洞不大不小，正好是锅盖的尺寸。我越来越常把时间消磨在这一间小房间。在这里，菲利奇和我发展出医治鸟爪手畸形脚的最佳程序。在这里，我们也开始处理克利希纳莫斯带来的挑战。为了使麻风病人能面对外界生活，我们得大刀阔斧改变方法。我们把注意力从狭窄的手脚手术扩及全人医治。有一天，一位名叫库摩的年轻人出现在新生活中心，他出示证书，证明他已经对麻风呈阴性反应。我把他快速检查一遍，果真如他所言， 他的手不像鸟爪蜷曲，没有外伤，脚也没有神经麻痹的现象，但是库姆的身体仍然遗留与麻风奋战的证据。麻风杆菌循典型路线侵蚀他脸上较冷的部位，前额、鼻孔和耳朵，甚至袭击眉毛的毛囊。他的皮肤曾经红肿，但在身体的抵抗和磺胺药的积极治疗之下，库姆脸上的肌肤已经恢复正常，但皱纹爬满红肿的地方，使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得很多。我只能找出一处麻风肆虐的遗迹，他的眉骨光秃秃，没有半根眉毛。有人把麻风治理得这么彻底，我深受震撼。我不禁恭喜库摩把自己照顾得这么好。我检查完之后问他，你知道我们专治手脚，你的手脚看起来还不错，为什么来找我呢？库摩指指他的眉毛，或者说以前长眉毛的地方，告诉我他的故事。在染上麻风前，库摩在村中的市场摆小摊卖槟榔，他的手包槟榔夹有熟石灰，这种槟榔叫做槟，村民很爱嚼。库摩有许多每天光顾的老主顾，他会跟老主顾说说笑笑，手一边忙个不停包槟榔。村民比医生更早发现库摩染上麻风，库摩的皮肤开始红肿，于是顾客纷纷走告，他的生意一落千丈。不久再也没有人向他买槟榔，也没有人驻足聊天。库摩不愿意沦为乞丐，于是他结束生意，到附近的麻风疗养院接受治疗。几年后，他带着阴性反应的健康证书回家乡，心想可以重新营业了。虽然他所有的麻风征兆都消失，只剩光秃秃的眉头长不出眉毛，但对迷信的村民而言，光是这一点就足以令人排斥他，即使他出示证明也产生不了作用，所以他得长出眉毛。库摩沮丧地对我说，没有人肯向没有眉毛的人买东西，医生，求求你让我长出眉毛好吗？我不能忍受客人盯着我看，检查我是否有眉毛，麻风是否洁净了。我听着库摩的故事，心中思虑翻腾。他的故事虽然很令人感动，但我一点也不想涉足整形美容。有一长串名单等我动手术矫正，他们的手多已麻痹，无法活动自如。相较之下，一道新眉毛似乎微不足道。然而，我想起克里希纳莫斯的例子，除非我们能在病人的村中为他们安插生活，否则我们只是制造出一群永远的依赖者。如果脸部特征会妨碍别人的接纳，我们就该阻止。库摩在新生活中心逗留数日，同时我们研究他的整形手术。日本已经发展毛发移植技术，他们把毛发一根一根的移植，像插秧于沃土。另外一项技术费时较少，把一块眉毛形状大小的头皮移植到眉骨。如果我们可以保持血液供应畅通，就能保证库摩拥有两道毛茸茸的眉毛，浓密的像他的头发。我把手术过程解释给他听，他很兴奋，欣然同意。手术最难的部分是找到一块头皮，皮上所附的血管长得足以拉到眉骨。手术前，我把库摩的头发理得极短，然后叫他去跑步。15分钟后，他气喘吁吁地爬上楼，进入我的办公室。我清楚看到在他头骨下跳动的动脉。我用笔追踪他太阳穴的动脉，选出几条长的分支，在他剃得精光的头颅两侧画出两道又粗又宽的眉形。第二天，库摩躺上木头手术台，让我把昨天画好的眉形皮肤切开，隔离头颅。移植的头皮很大块，我想把它缝小一点，又担心会切断动脉，使眉毛移植失败。我根本不需要担心眉毛大小的问题，因为纱布一拆除，库摩就很满意他的新眉毛。随着眉毛不断长长，他越来越满意。我对他说， 他得修剪眉毛，否则眉毛会长得像头发一样。库摩却坚持要让眉毛长长。等他离开芙蓉泥时，他的眉毛浓密地垂到眼前。当然，库摩最后仍得修剪眉毛。然而，他的长眉在他的家乡造成温馨的转变。以前的顾客排长龙，只为一睹库摩的眉毛。这回，当他展示麻风痊愈的证明时，村民相信了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智库文化出版社出版，保罗班德医生以及杨菲利共同著作，江智慧及陈怡如姐妹共同翻译的《疼痛不受欢迎的礼物》。下面这首诗歌是《最痛的时候》。
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知道。
他在最痛的时候，说出了这一句话，没有孤独的眼神，没有咒诅的怨恨。他在最痛的时候，他为爱来到世上，他为爱走上十字架，他把爱握在伤口，他用爱战胜死亡。
我们今天从《疼痛不受欢迎的礼物》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十章改头换面的第一个部分。我们看见一个没有眉毛的人也不被村庄的村民所接受，而保罗班德医生为他解决了这个问题哦。接下来他们还会继续解决哪一方面的问题呢？不要错过了下一回，我们继续看这一本《疼痛不受欢迎的礼物》第十章改头换面的第二个部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.net。 我们下回见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你在最痛的时候
死亡。